好，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记的第八章，第八章这边描述的很长的东西啊，但其实是这个战役，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战役啊，里面的人并不多啊，他们只有12000人，
爱城
啊，然后真正能打仗的话，如果扣掉妇人小孩还有老人家的话，可能大概只有3000左右啊。那可是你看到这场战役啊，圣经上描述的很详细啊，哇，带了多少人啊？你看到，以色列人真是很煞有其事啊，选了30000的大能勇士啊，然后多少人埋伏在哪里，多少人在哪里啊？神在引导他们打这场征战啊。其实是个很小的征战，可是却是好像很大费周章。那其实这里告诉我们，胜败的关键是在乎神啊，不在乎我们。那战场本身不管大的小的啊，只要我们跟神同在，我们一定能够得胜。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是神在指挥他们啊，你看都是神在吩咐他们做什么事情啊。一开始第八章第一节啊，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啊，所以每一次打仗之前一定要这样子啊，不能害怕。害怕的话，你就不要去打了啊。在生命记那边也讲到说，如果你们当中有惧怕的，怎么样？你们可以先回去啊，刚结了婚怎么样？没有心思打仗啊，你也可以回去啊。基甸啊，我们看到基甸
也是一样，
对，
这没有，赶快回去。
哇，一吹角的时候有三万多个人来哈，可是跟他们讲说，你们如果惧怕的话怎么样？你们就可以回去，结果就走掉20000个人啊，20000多个人。所以你看到这里一开始就说不要惧怕，不要惊慌。所以如果我们要真的是要打属灵征战，第一个条件就是不要害怕啊。然后后来我们看到神就指示他啊，神指示他怎么样去打。所以这个爱城是一个小小的城啊，但是神都在指示他。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碰到我们人生过程当中看起来好像不起眼的一个征战，但是我们也需要神来引导我们啊。那这场战役啊是很大费周章哈，然后有一个人有一队先去打，然后故意打败了，后面安排伏兵哈，所以这个打仗呢，我们看到是一个协同作战的方式哈，所以他们安排了一些作战的方略，所以打起仗来的时候就大家都是同心协力，如同一人哈。所以最重要的是，其实同心很重要啊。我们打仗的时候如果不同心的话，你会发现就没有办法发挥最大的力量啊。那最后我们看到耶和华他就吩咐约书亚啊，你看到第18节，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啊，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啊。约书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他一伸手啊，所有的军队就看着这个记号就全部来攻打他们啊。那他这个手一直伸啊，第26节啊，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啊，直到把爱城一切居民尽都好杀灭。所以在西方的那个历史传统里面说，哇，这个枪真有魔力哈，他们想说，听说很多人都在找有没有这个枪，不知道还在不在哈啊。如果能够找到这个枪的话，哦，他们打仗的时候就拿这个枪来向天举啊，一定可以打胜仗啊。所以这边所讲的是他这样子举手哈，那这个举手有点像摩西嘛，记不记得摩西？
对，
在面对亚玛利人的时候，他在向天举手哈，可是后来酸了。那但是亚伦霍尔就帮助他。
啊，
所以这里有点类似啊，所以这表示说打仗是靠着神啊，不是靠着自己能做什么啊。那后来的战后的处理也是一样啊，是神吩咐他们做这些事情哦，不是自己按着自己的意思，而是执行神的命令。神叫他们把敌人杀尽哈，所以其实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也是神的审判的一种，所以并不是说以色列人要把他们杀光或者干嘛，只是神要审判他们。
好像都是用刀哈，每次有杀都是用刀。
对哈，所以用刀神审判的方式。
我记得在启示录讲到的。那个、口中的气就是这个刀
哦，用口中的气哈，
灭绝什么东西
来灭绝敌人哈、嗯。所以看到这是神的审判，但是以色列人是要执行神的审判。那在这一次他们就完全执行了，不像上一次的那个耶利哥城之役那边提，亚干他犯罪了。那这里有讲说，你可以掳掠财物哈， 掳掠财物第27节，你要杀尽城中所有的人，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啊！啊，上次我们讲到是耶利哥是属神的，但是之后呢，那些果子就算是属于以色列人的啊，以色列人都可以收取成为掠物。那后来呢，这个爱城啊，就把这个爱城给拆毁啊，然后在那边
烧尽了，
使城成为，你看第28节。约书亚将爱城焚烧，使城永为高堆荒场，直到今日啊。爱城的意思，爱哈、啊、就是废墟的意思，啊，废墟的意思。后来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这个城没有被再建立起来，都一直哈、啊、都是荒废在那里哈、啊，不像是其他的城后来又再被建立起来啊。所以爱城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它后来一直都成为这个废墟啊。好，打完这个爱城之后呢？啊，然后第30节，约书亚他们就在以巴路山上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那这个他打了两场胜战之后，然后他去以巴路啊，以巴路离这个地方大概有20英里左右啊。那你看到他不是马上再去做其他的征战，马上到一个地方去筑坛，也就是说去那边献祭哈、啊。其实打仗的时候打到一半，竟然你。中间做这种事情其实蛮危险的啊，那如果有人敌人这样攻打你的话，你是在做这些事情，可是敌人却来攻打你的话，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其实是不合适的啊。但是因为神吩咐他们做这些事情啊，所以他们还是做了，神在保守他们啊。那做的这个坛啊，第31节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成啊，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啊。这个是这个讲到说是我们要为神筑坛的话，要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意思是说什么？用石头筑成的，你知道石头跟砖不大一样啊，砖是人做的哈，石头呢
是自然的
哈，天然，也就是说神做的哈，也就是说这个坛啊，这个坛以后所代表的一个意义，就是说神给我们做的一个救赎的工作，不是人手所做的，而是神做的哈，不是有人的意思，而是全部都是神做的。那这个以巴路山哈，以巴路山现在在这个地方是其实是在示剑啊，你知道示剑，在地图上如果看到那个示剑是一个。以色列的中部哈、哦，你们看到圣经里面，如果后面有地图的话，你会看到哈、哦。示剑哈，示剑其实是在以色列的中部哈、哦，以色列的中部，所以他们打完这场战之后，马上到以色列的一个中部这个地方哈、哦，筑坛是神所吩咐他们的哈。哦，因为在世界那边有两座山，一个是以巴路山，一个是基利新山。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哈，看《生命记》的第27章，《生命记》27章，27章就是他们还没有进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就吩咐百姓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过约旦河到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你们的地，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漫上石灰，然后这个石头你们就要过约旦河，在以巴路山上照我所吩咐的把这个坛筑起来，然后你们要为耶和华筑一座石坛，然后在那边献祭献完了之后呢，就要说一些话，一个是咒诅的话，一个是祝福的话。你看第11节哈，当日摩西吩咐百姓说，你们过约旦河，然后有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新山上为百姓祝福，然后有另外六个支派的哈都要站在以巴路山宣布咒诅啊，宣布咒诅。所以这个坛是筑在以巴路山那里哈。以巴路山跟基利山，如果你们去以色列哈，以色列那块地方的中部啊，中部有个地方叫示剑，示剑那个地方啊，有两座山，就是相对而对立哈、啊，在对面，所以你看到远远就两座山，然后中间下面就是示剑啊。那示剑的意思哈、啊，原文的意思就是肩膀。这两座山哈、啊， 这两座山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人的肩膀啊，两个肩膀在那边，高度也差不多，一个差不多高海拔是900公尺左右，一个是800多公尺啊，所以高度也差不多。然后这两座山呢，一个是都是石头山，可是不大一样哈、啊，不大一样的是，以巴路山那个石头是比较完整的，比较光滑的，所以那个山上看的是光光滑滑的哈、啊，没有什么树木长出来。那基利新山也是石头山，可是有很多的树木，哦，有不同的差别哈、哦。以巴路的意思是光秃的意思，所以给那个起名。这个山很奇怪哈、哦，都是石头山，可是这个山怎么是光秃一片，上面没有长什么树木？可是另外一个呢，就叫做基利新，基利新的意思就是切割，啊、哦，可能那个地方不晓得怎么样哈、哦，就是有些裂缝啊、哦，所以那个树就从那边长出来啊、哦，所以一个蛮特别的。如果你们去过亚特兰大哈，你们知道亚特兰大有一个山叫做 Stone Mountain 哈，石头山，石头山那边雕刻着南北战争的那个三个将军哈，三个将军的那个像在那里，很大的一片哈。那个石头山看起来哈，就像光秃秃的，远远看起来就是一个大的石头，上面好像没什么树，可是在它旁边的那个地质也是石头山哈，那个石头山，可是石头的缝里面都长出树出来了哈。所以你看到这个以巴路是一个蛮特别，它只有它这个是光秃秃，可是另外基利新山那边会长一些树哈、哦，在那里。所以这边讲到说，在以巴路山上去宣告咒诅的话啊，也许讲到说这个是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长出来啊，就好像是你受咒诅的话哈、啊，你就什么都长不出来，意思是这个样子啊。那基利新就不一样哈、啊，基利新是祝福，那是但是你虽然也是一个石头啊，石头山一个。土质是这个样子，可是这当中哎，可以长出很多的植物哈，很多的树木，啊，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去那边的时候，你去看一看哈、啊。那是在雅各的那个时代，在摩西约书亚那个时代是这个样子啊。现在不晓得说那个地方哈、啊，经过这几千年下来啊，可能会有一些地貌的上去，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啊。那这个地方啊，示剑哈、啊，我们知道说那个地方叫示剑哈。其实事件是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地的时候，第一个向神筑坛的地方。我们来看经文哈，创世纪，创世纪的第十二章。因为事件是在迦南地的中心啊，所以亚伯拉罕他蒙神呼召之后，到了神所叫他去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迦南地。好，所以第十二章那里他就去了啊，然后往迦南地去了。第五节后面，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方，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啊，那是迦南人住的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啊。后来亚伯拉罕也筑了很多的坛哈，陆陆续续。可是第一个筑的坛就是在示剑，你看这示剑哈，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所筑的第一座坛。然后另外我们看雅各哈，雅各也为神筑一座坛，就是他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哈。我们看创世纪三十三章，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就是当。他筑坛的时候，神说：“我要把这个地哈、啊、赐给你的后裔。”啊，神应许。可是他那时候还没有后裔。可这时候，后来这个事情就应验了。那同样的，雅各哈、啊，神带领雅各到了巴旦亚兰之后离开那里。第十八节哈、啊，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啊，然后在那里自搭帐篷，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摩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哈，所以我们看到他回到迦南地之后，马上又是筑一座坛，也是在示剑哈。然后那个地方起名叫以利以罗以以色列哈，就是神是以色列的神。以前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可是当他向神筑坛的时候，神就成为他的神哈。所以你看在这里说，这个神的应许就是按照他所应许的，神要把他带领回来，回到他父家。也是在示剑这个地方筑坛啊，那现在也是一样哈、啊。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约旦河，到了迦南地，先打了两场战哈、啊，把那个地方给清理障碍。 就是马上就到了事件啊，事件这个地方，所以以巴路上就在事件啊，就在那边宣告律法啊，那宣告咒诅的话啊。那这个，所以这个律法是写在石头上，他们在那边宣读啊。你看到在第约书亚记的第八章啊，我们回到那里，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献燔祭和平安祭。32节，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在石头上。好，所以把那个律法书写在石头上的意思是什么？神的律法要通行在神的应许之地哈，在这个地上。那在犹太人的传统说哈，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过约旦河的那12块石头，他们其实是把它带到这个地方来哈，把它再带到这个地方来，后来在这边漫上石灰，然后在那边上写这个律法上的话哈。然后他们还有一个传统，就
是
说
是从约旦河抬起来是那块石头。
对。就是在犹太的传统来讲啊，圣经上并没有说啊，但是我们可以听听看啊，犹太人他们对这个经文有时候这样的看法。然后他们也说，他们把律法用当地的7种语文字写下来哈，表明就是向外邦人宣告说，这个地方哈，在这个地方就要听从顺从神的律法啊，不顺从神的律法的话就要受咒诅啊，顺从神的律法就要得福啊。在旧约的时候，律法是写在这个石头上面，可是到新约的时候，律法就写在我们的心房啊，事件的中间，两个钱中间啊，律法就要写在我们的心上哈，心就在金榜的中间嘛啊，像不像？
对，两个。
所以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之后，第一件事情也是一样哈，我们就要开始顺从神的律法，然后让我们不再是随从自己的意思啊。那意思，耶稣哈，我们看到耶稣在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啊，那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第三节啊，讲到他离开犹太又往加利利去。通常他们去加利利会绕道啊，可是耶稣他直接从中间穿过去，然后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哈。上礼拜我们查这个经文哈，那到了这个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那里有雅各井啊。其实这个地方就是靠近示剑那个地方哈，就是在那个撒玛利亚，就在中部那个地方。那他跟那里的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在对话的时候，这个妇人讲了一句话哈，第19节哈。妇人说：“先生啊，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当礼拜的地方应该是在耶路撒冷哈，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他们彼此不相往来。哎，可是撒玛利亚人也有圣经哈，他们是摩西五经哈，那他们也在敬拜耶和华神，他们血统不纯正，所以犹太人不接受他们是属于他们同信仰同一个神的哈。就像我们现在哈，我们会看有些教会，我们说它是异端，对，异端是像摩门教啊、耶和华见证人会，因为他们的圣经或者解释圣经的东西跟我们不一样。当时撒玛利亚人解释圣经也跟犹太人有点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在我们读的圣经里面讲到说，你们如果到了那个地方哈，到了迦南地之后，讲到以色列人约书亚带领他们去的时候，你们不可以随便去敬拜神，你们要到我立名的地方，你们才可以敬拜神。好，那在撒玛利亚的圣经里面讲到说，你们不可以到随处去敬拜神，你们要敬拜的地方是基利新山。哇，篡改圣经怎么可以哈？基利新山，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南北国不是分成两边之后吗？对，耶和罗伯安的时候，他就怕他的百姓到耶路撒冷去礼拜嘛，去朝拜神，所以就在伯特利那边造了金牛犊，在但又造金牛犊啊，等等。可是后来因为他们的后来整个行政的演变的时候，他们就讲说，你们不要到耶路撒冷去，好，要到我们这里来哈。神其实讲的立名的地方是基利新山，因为基利新山在我们的境界啊，所以当时他们有一个传统，说我们的祖宗是在这山上敬拜神，那个山就是基利新山。那在基利新山上面也发现有一个圣殿的遗迹哈，就是后来他们被掳之后，在那边撒玛利亚人哈，他们在那边盖了一座圣殿。就是讲说我们敬拜的地方应该在这里， 那后来耶稣就告诉他，其实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你们拜父的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这山上，啊，要在哪里？我们要心灵跟诚实敬拜神，啊，所以这个都是一个过程，啊，但是都是一个过程。撒玛利亚人他们也在盼望一位弥赛亚，他们所盼望弥赛亚是不是耶稣？啊，但是一个是异端的，异端篡改圣经的，他们盼望的弥赛亚难道是耶稣吗？那你看到那个妇人第二十五节，啊，他说我知道那称为基督的弥赛亚，啊，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事都告诉我们。耶稣怎么说？和你说话的怎么样？
就是他，
就是他。哇，怎么异端的这个所盼望的也是一样。所以啊，我们如果看到摩门教或者耶和华见证人会，啊，我们虽然在神学上我们很多东西说你们是异端，我们可以不接受你，但是到底他们以后会去哪里，我们不要判断，啊，搞不好是这个，哦，耶稣也是跟你说话的，就是他。哎，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也是耶稣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神做的事情是很超乎我们的
想象，
超出我们的头脑，超出我们的想象啊！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约柜哈，啊，他们在宣告咒诅的时候啊，一边是以巴路山，一边是基利新山，一个是讲咒诅的话，一个讲是祝福的话。约柜呢在中间，好，啊，你看到约柜。长老哈，我们看第三十三节，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寄居、长老，好，所有的人都站在约柜两旁，好，然后约柜分两边，一个是祝福，一个咒诅。约柜其实就是代表耶稣基督哈，耶稣他自己。那我们看到末后的时候，耶稣他要施行审判。我们看一个经文啊，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这经文大家都很熟啊。第二十五章三十一节。讲到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让他把他们分别出来，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哈，绵羊、山羊。然后他接下来他就说了，王就说了一些话啊，跟右边的讲咒诅还是祝福的话？祝福的话啊，跟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啊，因为你们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哈。可是对左边的第四十一节，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什么被咒诅的啊，被咒诅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个图画啊，就是在末后的时候啊，会有一个祝福一个咒诅啊，那是这个耶稣他要做审判的工作哈。啊，当我们如果能够遵行这个律法，遵行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蒙福。如果不是的话，最后的结局就是咒诅啊。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画。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爱城之役结束之后的他们所做第一件事，就是到以巴路山去宣布律法。这个也就是四件哈，神给亚伯拉罕、雅各的应许，最后都应验了哈，都成就在以色列的身上。所以以色列也做同样的话，同样的事情，在四件为神筑了第一座坛，就在这里哈。好，大家有没有问题？这个段落。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段落哈，第九章。第九章，这故事是讲到基遍人哈，基遍人他们行了一个诡计啊。
对，就是说他们是很远来的，
从远方来的人啊，
什么都穿破了，什么顶都干裂了。
啊，这故事蛮有意思的啊。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进迦南地啊，原来神的吩咐是要把那里的人全部都灭绝哈，啊，可不可以跟他们讲和？不可以哈，啊，如果他们要来求和呢，可不可以？也不可以接受哈，啊，要拒绝，一定要把他们杀掉哈，啊。可是我们看到这里哈，啊，就发生一件事情，第九章一开始哈，啊，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啊，这可一带的诸王就是这些人哈，啊，这些迦南的诸王听见这个事。就都聚集，同心合一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所以听到这个消息，以色列人要来了。我们看到有两种反应，第一个反应是要跟以色列人征战，可是另外呢，我们看到基遍哈，有基遍这个居民听到这个事情呢，他们不敢跟以色列人征战，要跟他们谈和哈。那不只是基遍，我们看到还有其他的哈，有四个城啊。你如果看到第十七节， 讲到畸变、畸非拉、比路、哈、激烈、耶林四个城啊。但是四个城的人不要跟以色列人征战，他们要跟他谈和啊，所以两边的结果就不一样哈、啊。可是如果我们看哈、啊，哪边比较勇敢？你会觉得说哇，那个死硬派的比较勇敢。畸变人，我们看到这个哇，贪生怕死，对不对？还是说我们觉得他很识时务哈、啊？我们看到最后，可是他们最后的结果却是能够被保存哈、啊。那最后跟以色列人征战的那些王都被剪除啊，
他就没有除灭这一个。
那可是后来看到他们之所以能够被保存下来，是因为他们用诡计来骗以色列人。如果你的敌人用诡计来骗你的话，然后跟你立约起誓，后来你发现这个他们是在骗人，这个起誓这个约算不算？
还算。
还是说你是骗我们的哈？
在这还是算的。
就还是算
他们因为向耶和华起誓的，
对，然后我们也可以追溯说，哎，神的意思是不要跟他们立约嘛，不要跟他们起誓。那现在我们是冒失起誓，我们就承认说，哎呀，我们那个起誓应该不算，对不对？啊，应该跟他们把他们杀光，对吧？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做？啊，
不过但存留还是给他们存留
些。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哈，虽然好像说神。啊，要以色列人去灭尽迦南人，这个是神要施行审判。可是，在神公义的审判当中，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看到神的恩典，看到神的怜悯。啊，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原来是本来是应该灭亡的罪人，可是后来却蒙了怜悯。就像是拉合啊，还有畸变的四个城啊，最后的结果我们发现，哎，跟基督有份哈、啊。拉合后来还在耶稣的基督的家谱，那畸变他们后来的结果怎么样哈、啊？我们就是今天所要来。可以看整体的啊，所以第一个我们先了解一下畸变啊，它的背景是什么啊？畸变的意思是小山，好，就是高的山啊，高地哈。那可能那里的地势是比较高的一个台地哈。那以色列人后来设了一个丘坛啊，
王城。
对，你听过有个名字叫做畸变的丘坛啊？畸变的丘坛，丘坛就是高地哈。建立在高地的一座坛，迦南人当时的风俗是，你要拜他们的神的时候，他们也是在很高的地方盖的啊。所以后来这个畸变，哎，那个地方不错哈、啊，视野宽阔，好像跟神靠得很近的啊。所以后来畸变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他们在上面有一个坛哈、啊，就成为畸变的丘坛了、啊。那在人种上来讲，他们是属于西魏人。啊，西魏人，你看到第九章的第七节啊，第七节，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魏人说啊，西魏人等于是迦南七族啊。如果你看到这个第一章那边讲，第一节那边讲，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对吧？所以有很多人种。那这个畸变是一个城的名字，但是他们在人种上来讲算西魏人哈、啊。等一下我们看这个西魏人哈、啊，
西魏就等于像是。事件
对，事件就是西魏人哈，有个历史的恩怨，我们可以来算一算这个账哈。那他是迦南的后裔，在创世纪里面提到。那他的地理位置呢，是在耶路撒冷以北啊，大概10英里处，离基甲大概16英里，离爱城不远。那他的位于是中央高地通往海岸平原的道上啊。那在以色列地来讲，他是属于犹大跟便雅悯之间啊那块地方。啊，事件跟基列耶林跟这四座城都在那个地方哈、啊。那我们看到那个政治体制的话哈、啊，这个政治体制跟其他城不一样，每个城都有一个王，有没有哈、啊？可是这里我们没有看到有畸变王或者是什么这个基列耶林王啊或者什么哈、啊，所以他们的政治体制来讲的话，他们是属于长老。我们看到在这些城哈、啊，他只有长老哈、啊。你看到在第11节哈、啊。约书亚记的第九章哦，我写错了，应该第九章11节哈。我们的长老，他们有说我们的王派我们来的哈。我们的长老和我们内地的居民对我们说，
哦，
你们要去结盟哈。所以他们是因为没有王的关系哈，可能那个王哈，那个心比较硬的话，是因为有王在嘛哈。以色列人要来攻打我们，那我就没有办法做王了哈。所以那个王就当然是很生气，一定要。死拼到底哈，可是这里没有王啊，只有长老啊，所以 为什么他们能够讲和哈？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如果他们有王的话，这个王可能就不答应他们说要讲和，讲和我就不能做王了哈。那他们没有王，所以就比较容易一点。那在历史上有一个恩怨哈，我们看一下在创世纪哈，创世纪的第三十四章。创世纪三十四章，我们刚才看到就是三十三章的后面提到雅各在示剑筑了一座坛啊，对吧？到了那个示剑那个地方啊，就是这个地方啊。然后我们先看三十三章的第十九节啊，他说他用一百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姆的子孙买了这块地哈、啊，所以他就在那里支搭帐篷，在那边筑坛。所以他跟有一个人打交道，那个人叫做。事件的父亲哈姆、啊、哈姆的子孙、啊、那这个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是当雅各住在那里的时候他的女儿被事件给玷污了、啊、给玷污了因为他很爱这个底娜、啊、可能他们觉得这个事情没什么关系我们知道迦南人他们在那个行为上、啊、道德上比较随便、啊、第二节那边讲到、那里的主有没有西魏人哈姆的子孙示剑、啊、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行淫玷污他然后示剑心系雅各的女儿蒂娜喜爱这女子用这个安慰花来说、啊、可是对雅各来讲说哇这个不行啊我们还没有结婚怎么竟然做出这种事情出来、啊、那怎么办呢这个事情怎么处理他就跟他的孩子们商量那商量的结果呢、啊、怎么样呢
他们说你们没有过去包庇我们不能跟你们在一起
啊，事件他是很诚心诚意要娶这个女子哈。事件他说：“哎，没有关系啊，我们结亲嘛，我们称为亲家，你就可以住在我们这里，可以做买卖、做产业，你要什么我们都给你啊。你要多少的聘金礼物？你看第十二节，我都会给你们，只要把女子给我为妻啊。”所以他们的想法很单纯。可是雅各哈、啊，第十三节的儿子因事件玷污他的妹子底娜，就用什么
诡计、
诡诈的话来回答事件和他父亲哈姆。好。我们不能给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一定要怎么样？你要娶妻没有关系，你要行割礼啊，是真的要给他做妻子吗？不是哈、啊，所以最后是他们听了，哎，很高兴，只有行割礼那就好了嘛哈，他们就行割礼了。行割礼之后了，到了第三天二十五节哈、啊，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
西缅跟利未记得刀剑
啊，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西缅跟利未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把一切的男丁都杀了。又杀了哈姆和他儿子示剑然后把这个蒂娜带出来啊，然后掳掠的那个城杀了那里的人夺了他们的羊群牛群和驴并田间所有的一切财物的都做了哈、啊。所以你看到这是西魏人哈、啊，以前雅各对他们儿子哈、啊，对他们说了诡诈的话现在反过来哈、啊，他们用诡诈的话来骗而且他们这个那个时候也是被杀了嘛因为人丁都杀掉了然后牲畜被抢走了所以他们这个审判已经执行过了在好几百年前四百多年前就已经做了哈所以这次账哈哎可以不算在他们头上哈所以我们看到神为什么允许这个事情发生有这个历史的恩怨过去哈这个雅各他们儿子曾经欠过他们的情啊所以其实你看到神还是很公义因为过去的审判已经先做了啊所以有的审判是在后有的在前所以后来为什么畸变人他们能够被保留下来我相信有神的旨意然后因为雅各过去曾经亏欠过他们也是诡诈骗过他们那我们看这个他们差遣使者他们为什么会差遣使者第一个是他们听见这个神的名声这边讲他听见这个神的名声知道说神带领以色列出埃及打败河东的诸王他那边有提到说哎呀你们做了这些事情我们听到之后哎呀知道说你们神要把这里的地灭绝然后把地赐给以色列人那我们可是他们没有王可以带领他们征战所以他们甚怕丧命你看到在第二十四节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把这个地全赐给你们并且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一切的居民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丧命啊所以我长老们和这些城市人百姓们就叫我们来跟你们和谈啊所以这个怕死好不好还是不错最怕不怕死啊像那些很多诸王是不怕死可是这些人怕死所以我们看到拉合还有看到畸变的情形啊他们很怕死很怕审判啊然后他们里面就 就愿意放下自己，他们愿意谦卑下来，还来求和哈。那可是他们知道说这个要求和哈，以色列人一定不允许哈，因为神并不允许以色列人他们求和哈。我们看一下，在《生命记》那边提到哈，《生命记》的第28章，《生命记》的第28章。对不起，20章哈，这个也写错了，你把它改一下哈，在这个，因为黄师母不在哈，没有人帮我校稿。在20章的第16节哈，这些国的民的城哈，耶和华你的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哈，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赫人、亚摩利人这些人哈，还有西魏人呐、耶布斯人都灭绝净尽，好，免得他教导你们行这些一切可憎的事情。所以不可以弹劾，但是有一些人可以跟他们弹劾，是怎么样的？从第10节看哈，条件是如果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城门。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啊！如果这些人要跟你打仗，你就可以围困那城，神就把这个城交付你手里，你就要用刀杀败这些哈、啊。然后第15节，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的民，你都要这样待他。啊，如果离你很远的话哈、啊，不在这个应许之地，如果是你们在碰见打仗的事情，你们可以弹劾哈、啊。就像这些人哈、啊，他们如果愿意用和睦的话啊，愿意跟你笑了，跟你和好的话就可以哈、啊。所以有一个条件，他们是必须从远方来的。所以为什么基遍人哈、啊？为什么他假扮使者啊？我们看这个第9章，在约书亚记第9章，基遍的居民听见这个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一切事，就设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的这个酒袋驮在驴子上。又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缝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可是长了霉。然后他们到营中见约书亚的时候，跟他们讲说：“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好，你看到我们来的时候哈，
我们的饼还是热的。
我们的饼还是热的哈，啊，现在都干了啊，现在都长了霉。第12节，这个酒袋我们剩的时候都还是新的，哇，现在都已经破裂了，就变成旧皮带哈。我们的衣服跟鞋哈，因为道路甚远，也都旧了，所以他们看到，哎，真的，你看到这件好可怜啊！我们在旷野40年，鞋子有没有穿坏？哇，衣服都没有穿破哈！看到他们的样子，好像很寒酸啊！所以他们以色列人没有求问神，就看到凭着眼见，他们就跟这些人立约哈，就怜悯他们哈。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他们是因为态度很谦卑。啊，他们一直讲到说，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是你的仆人啊，用很谦卑的话来跟他们讲啊，而且听到这个神的名，很神的作为哈、啊，特来迎接以色列人啊，所以以色列人听了，哎，心里当然也很舒服哈、啊，所以就这样子就接受了哈。
劈柴打水的后来，
那这个其实他们是拿很多的证明啊，证明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那这些东西都当作证据哈，可是这个证据都是凭着眼见，我们心里面的想法，我们可不可以去查验？人是没有办法查验哈，只有神可以查验哈。所以以色列人在查验这件事情，他们都是凭着眼见，没有去求问神。所以为什么讲到很多事情我们必须要求问神？因为很多事情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但是真正里面的哈，真正的一些真实的情形，只有神才能知道哈。可是他们没有求问神，在第14节，以色列人受了他们这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啊，这些食物都长霉，他们还接受啊。所以重点不在于说那个东西的好坏哈、啊，重点是在于当我接受了你给我的礼物的话，我就接受了啊，我就要与你谈和啊。
就来接受条件
了。对，所以我们跟神是不是要讲和？我们也是要讲和，对，我们能够拿什么献给神？我们所拿的也是一个长了霉的饼，穿了破旧的衣服，我们的臭的已经破的旧的那个帐篷哈、驱囊哈，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图画哈，所以他们没有求问耶和华， 于是约书亚就跟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啊。会众和首领也都向他们起誓啊。所以向他们起誓，就像是拉合哈，拉合也跟探子讲说哈，你要向指着神哈来起誓，你不可以把我跟我的家人哈给灭绝了。所以起誓是一个保证哈，当你有这个保证之后呢，你看到他就可以，他就可以这个得到这个保证，说不会被灭亡哈。所以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也是一个一个原则，属灵的原则哈。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十四章，路加福音十四章，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在这世上的生命也是短暂的。那当我们意识到说有一位创造的主的时候，你知道说有一位真是超远超过我们啊，而且讲到是一位公义的，他将来要施行审判，你光是听到这个消息你应该去盘算一下啊，你迟早就要面对他的话，你应该趁着他还没有到，趁着他还很远的时候，你就要跟他讲和哈。所以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哈，在第十四章路加福音十四章，啊，他说，你要跟随我，你如果不背起十字架的来跟从我的话，你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啊。神是要把我们带到他的国里面去，可是我们要进到神的国的话，你一定要算计一下。啊，你要付看看这个代价值不值得啊，该不该做的。所以他讲了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讲到你要盖一座楼，你要算一算啊，你撇下一切跟从我的话，你将来会得着百倍啊，今世得百倍，来世要得永生啊，这个难道不好吗？哈，所以你一定要算，如果愿意的话你就做嘛，但是如果你不做，最后的结果呢，你什么都没有哈。然后另外一个，他举了个比喻，讲到打仗的情形。那这个情形就像是打仗哈。第三十一节，他说：“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抵那二万兵来攻打他吗？”好，一个打都对两个都打不过哈，更何况神是多大哈？你看到一个无限大的哈。那若是不能的话，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谐的条款。所以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哈。所以和谐的条款，你要跟他求和谐的条款的话，条约是什么？很多条约是怎么样？是有条件的条约，对不对？我们要讲和之间啊，我们先讲好说，哎，天皇制度要必须保存啊，或什么，有很多的那个条件。可是有的人条件叫做无条件的嘛，你要投降可以，无条件投降。你要杀要剐，任凭我处置，对不对？有一种条约叫做无条件投降。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哈，他们所跟神定的条件，我们跟神定的条件应该是这样子哈，没有带着条件，
没有条件的。
好，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你看到这些人哈，第二十五节哈，你看到第九章约书亚记第九章二十五节，他说。现在我们在你手中，你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么样做吧，啊！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态度哈，就是反正签约也已经，反正我也打不过你了，跟你打最后结果也是死，都是死路一条，倒不如我现在投降你哈，交给你啊，把脖子伸出来洗干净给你看，发现哎，你可能下不了手，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对神就是这样子的态度哈，就撇下一切哈。我不拥有什么，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啊！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啊！我们神他是爱我们，他是给我们机会，给我们一个哈、啊、一条路，但是我们的条件是一定要完全的哈、啊、放手，交在他的手中，啊！所以后来他们就立誓哈、啊，他们立约，他们有起誓啊。那以色列人在这件事情上面呢，从表面上来讲，他们没有求问神啊，他们做错了事情。那其实那个时候约柜还有大祭司都在那里，都在基甲啊，所以他们可以求问神。因为在民数记那边讲说，如果你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们应该要到约柜面前啊，到大祭司来那边来求问神，有些话会告诉你们该怎么做啊。所以他们没有求问神，他们可能是因为他们经过一场胜仗啊，所以他们里面就很自大自满，便自作主张。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子哈，常常觉得说，哎，事情很顺利的时候，我们忘了去求问神哈。然后也相信他们是从远方来的，他们就放松了戒备哈， 其实仇敌随时都在我们身边哈。听了他们一些阿谀之词哈，人说你好的时候怎么样？哎，常常你就有祸了哈。我们心里就会心高气傲，我们耳根就会发软哈，然后我们就很容易接受这个仇敌诡诈的话啊。所以后来他们就跟这些人立约哈。那他们立约之后呢，看到这个，
发现基甸是近在我们在这里，也是使我们这边的，也使我们这个地方。
好，我们看到这个，因为他们欺骗他们哈，所以约书亚就责备他们哈。第二十二节哈，约书亚就跟他们讲，对他们说哈，你们为什么欺哄我们呢？说我们离你甚远呢？其实你是住在我们中间呢，这样我们就很难跟神交账了哈。他说现在哈好，可是又没办法跟他们立约起誓哈。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好，你们中间必断不了做奴仆，你们要做奴仆哈，为我们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啊，所以讲的这些话，哇，这些话怎么样？糟不糟糕？
啊，太好，
太好了，太好了。第一个受咒诅啊，不是讲他蒙福，你受咒诅，被咒诅。其实他们是不是被咒诅的？他们本来就是被咒诅的。其实如果你看到创世纪哈，创世纪那个挪亚哈。挪亚不是有三个儿子吗？哦，挪亚三个儿子当中，闪、含、雅弗，其中一个是迦南的父亲嘛，哈，含。那含做了一件事情，对父亲不礼貌的时候，挪亚起来就说，迦南是怎么样，当咒诅的哈，他们本来就是当咒诅的哈，不必他们讲。挪亚早就讲了，神早就说他们是被咒诅的啊，不是做了这件事情才被咒诅，本来就是被咒诅的哈。哎，但是没关系哈，因为不管我们做不做主，有一件事情是好事情。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受咒诅，对，但是耶稣怎么样为我们成为咒诅啊，为我们成为咒诅，好叫我们就可以得着这个所应许的福。所以你听到这个被咒诅的事情哈，其实不要害怕啊。我们看看经文哈，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十三节啊，这讲到我们哈，他说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啊，凡挂在木头上都被咒诅，十字架啊。然后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啊。所以神的应许的福是给他的后裔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哈，这个福本来是我们没份的，可是因着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咒诅，我们原来受咒诅的啊，就像这个基甸人一样啊。可是当他跟立约了之后，跟约书亚立约了，就好像是跟主耶稣立了约之后，耶稣就担当我们的咒诅，他们的咒诅，约书亚就保护他们哈，不让百姓去杀害他们哈。所以你看到约书亚在这里面就是代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讲到这个，我们本来是该死的啊，可是呢，因着约书亚一句话说不可以这样做啊。所以约书亚就救了他们哈，在后面里面提到说，约书亚就救了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哈，所以被咒诅没有关系。然后第二个呢，你要做奴仆，断不了做奴仆哈，这个也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本来命该如此哈。在创世纪哈，我们还是回到那个创世纪，挪亚对他儿子所说的话哈，在创世纪的第九章二十四、二十五节哈。二十四节，挪亚醒了酒啊，讲到那个含做对他不礼貌的事情啊，就是迦南的父亲，知道小儿子向他做的事情，就说迦南当受咒诅，这个希未人就是迦南的后裔哈，迦南的儿子啊，必给他的弟兄做什么？奴仆的奴，本来就是命该如此啊。然后后面也讲到说，愿迦南做闪的奴仆，后面又提到说，愿这个亚伯扩张。好，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哇，真的是，哦，不只是一个民族的奴仆，还是两个民族的奴仆啊，全人类的奴仆啊，所以他们生来本来就是要做奴仆，所以当约书亚这样说的时候啊，他们本来就是命当如此，哎，可是也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不只是为我们受了咒诅，而且他为我们怎么样，成了奴仆哈，他成了仆人的样子啊，也就是一个受苦的仆人。 耶稣来的时候，他说他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怎么样？
要服侍人，
成为奴仆啊，并且做多人的属下啊。所以在这里，我们所看到好像字哦，好可怕啊，受咒诅做奴仆哦，很可怕。但是其实，因着耶稣基督，这些咒诅哈，这些奴仆都能够得到释放啊，而且他们还可以在神的殿中做劈柴挑水了。可能以色列人认为说劈柴挑水这是仆人的工作哈，就像替门徒洗脚。哎呀，这个事情太不体面了啊！可是呢，劈柴挑水却是怎么样，在神的殿中哈。所以这些人后来都在神的殿中哈去服侍哈，而且能够侍奉神啊，成为神国度里面的人啊。所以在神的誓约之下，他们可以在神的坛前能够服侍神。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哈，很大的怜悯，能够亲近神。那后来，神就不灭绝他们哈，你看到第二十六节，于是约书亚就这样带他们，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哈，以色列就没有杀他，啊，所以以色列神也是他们的见证，因为他们起誓，他们就可以存活哈。所以当日约书亚是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所以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当圣殿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他们所做的就是在会幕里面做这些工作哈。那后来的历史发展，我们看畸变哈，因为畸变这个很重要的哈。畸变还有一个叫做基列耶林哈，你们对基列耶林有没有印象？啊，基列耶林是什么？不是哈，那是以林啊。基列耶林哈，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撒母耳记上啊，撒母耳记上。这个四个城哈，有看到基变、比路、基菲拉哈，还有基列耶林。那基列耶林是被分到犹大地，在这个约书亚第十五章里面讲到哈。那个其他的这三个城是被分在便雅悯地哈，便雅悯跟犹大是连接在一起啊。那后来这个基变哈还成为利未城，那我们知道利未有四十八座城啊，其中有一座城是基变哈，所以基变也是利未城的其中之一。我们看到这个约柜哈。你记不记得约柜曾经被掳到非利士人那里，可是后来神惩罚非利士人，他们就把约柜给送回来。送回来之后，先到的一个地方叫做博士麦啊，博士麦那边所住的都是犹太人啊，这是犹太族的。结果他们在那边去开神的约柜啊，开了之后他们就被击杀，后来他们就吓坏了哈，吓坏了，这个约柜怎么可以在这里哈？你看第二十节啊，第六章二十节，博士麦的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侍立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哪里去啊？糟糕，我们不敢去碰啊，谁来处理这个东西呢？于是打发人去哪里？基列耶林哈，这个就是这个四座城里面的哈，希未人基列耶林啊。所以非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你们下来将约柜送到你们那里去吧，让他去击杀你们吧啊。结果神有没有击杀他们？没有哈，而且你看到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好放在亚比拿达家中哦。那后来我们看到其实是神就祝福他们家哈。后来我们所看到，那最后呢，大卫是把这个约柜从他们的家中取过来哈。这在那边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哈。啊，这边讲到二十年，可是后来不只是二十年哈。后来最后大卫把他赢回来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在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的第六章，大卫就定义要把神的约柜挑回来哈，你看挑了三万人哈。第六章第一节啊，第三节那边讲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啊，点点点点的哈。可是后来这个地方发生一些事情啊，就是约柜好像要倾倒了，乌撒去扶，结果被击杀。那大卫又不敢去接受约柜，就把他放到这个厄别以东家里。可是耶和华赐福厄别以东跟全家哈，所以你看到约柜在哪里，就可以带来恩典，带来祝福哈。所以约柜所在的地方，你看到是在基列耶人家里，并不是在犹太人啊。所以你看到这些过去服侍圣殿劈柴挑水的人哈，他们曾经有一段时间也得到这个神的恩典。所以即便这个跟基列耶林在这个犹太的历史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哈，圣殿还没有建成的时候，基变的丘坛是敬拜的中心啊。你看到所罗门 他就是在畸变的丘坛里面来跟神相遇。我们来看一下哈，在列王记上列王记上啊，讲到所罗门他爱耶和华，可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耶路撒冷还没有建殿嘛哈。然后第四节，所罗门上畸变去啊献祭，因为那里有极大的丘坛啊。然后第五节，在畸变哈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所以在大卫的时期，在所罗门的时期，敬拜的中心其实是在畸变啊。那个后来哈，这个国家的祭坛设在那里哈，在尼西米他重修城墙的时候哈，在重修城墙的时候，也有一些畸变人过来帮忙啊。所以就是说，回归人的当中有一群人也跟着回来。应该照理说犹太人要回来，可是在当中我们看到这些过去是畸变人哈，过去是在圣殿里劈柴挑水的人哈，他们也跟着回来哈。你们如果注意到，在这个以斯拉记或者在尼西米记那边会提到有一种人叫做尼提宁，你们听过这个有没有印象？尼提宁的意思就是在圣殿里面供职的人哈，在圣殿里面供职的人。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说，这些尼提宁人哈，很可能就是这些畸变人哈，他们原来是外邦人，可是后来他们是在能够在圣殿里面服侍啊。那因为他们所在的位置哈，是在这个犹大跟便雅悯的中间，所以他们会遭遇一些困难。问题是什么？当他们打仗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扫罗哈，神的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他是便雅悯人，所以当便雅悯跟这个非利士人打仗哈，犹太人以色列人跟这个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他们打仗的地方是在畸变哈，会在畸变那个地方打仗哈。你看到在撒母耳记上14章哈，还有历代记上的第14章也提到说，当后来大卫哈，大卫家跟扫罗家在征战的时候，他们有时候是在畸变那个附近在那边打哈，因为所以他们因为所处的地理位置哈上面，所以他们成为一个战场啊，所以在战争时期，畸变常常列于这两场之间哈，常常被卷入这战争里面。那后来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扫罗哈，我们看一下在撒母耳记下的第21章，扫罗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为以色列人发热心，他不是为神发热心哈，他为以色列人发热心。21章，这个事情是后来才被暴露出来哈，是因为大卫年间有饥荒啊。第21章第1节，大卫的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啊，大卫就求问耶和华，哎，到底怎么回事？求问神。神就说，这饥荒是因为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畸变人。OK， 畸变人不可以杀哈，因为他们岂是立约的哈。原来为什么呢？原来这畸变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家所生的，应该是西魏人啊。他们有时候把这个字是统称当时的迦南人啊。然后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这个就是在这个故事啊。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大发热心，想要灭绝他们，所以扫罗杀了他们的缘故，所以神就惩治他们哈。所以你看到这个神说不可以杀他们哈，因为他们立约起誓，约书亚说不可以杀他们，可是扫罗他发热心哈，也有可能是因为畸变人他帮助大卫啊，讲到大卫曾经逃到畸变那里哈，哎，扫罗都没有办法把他杀掉啊，所以他很生气，可能就为此就迁怒哈，就杀了那些畸变人。可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神他就为这个畸变人啊伸冤，他就惩罚在以色列人当中哈，所以我们看到后来历史发展哈，我们看到畸变人其实后来几乎都是融入在以色列人当中，啊，所以他们后来在耶和华殿中做劈柴挑水的人哈，所以他们一般学者认为他们就是后来被称为尼提宁，就是在圣殿里当差的人哈。这个有几个经文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呢。然后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归回之后，尼提宁人哈也在被掳的人当中。所以这个你看到就是一个本来是应该被灭绝的，他们很多很多人其实还比以色列人更敬虔，更敬虔，神的恩典祝福也临到他们的身上啊。 所以从畸变的故事看到我们，也看到我们怎么样来对待神。好，所以结论，结论这边讲说神让畸变人的诡计得成，让他们存活，所以告诉我们得救不在只在乎恩，不在乎行为。我们有时候会看说，哎呀，这个人施展诡计，你怎么还那个哈？我们应该说，我们这启示不算，我们是冒失启示的哈，毁约，我们把他们杀掉吧哈。神也不是说要把他们杀掉嘛，好，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我们只要有一个信心，想要存活哈，想要得救的话，不管用什么方式，我们看到神还是接受，因为神看的不是我们的信心行为，而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有时候很多人信主刚开始的时候是带着目的啊，哎呀，信主之后啊，我会得着祝福，我会得着好处，我有很多困难，哎，结果这些人帮助我啊，那可是到后来不管怎么样，你只要有这个信心，神都悦纳啊，到最后神的恩典会继续的加在我们身上啊，然后我们会永远跟他在一起。那另外一个结果是怎么样啊，当我们的敌人哈，原来是我们的敌人，跟神立约之后呢，我们就不再与神为敌哈。我们过去都是与神为敌的哈，可是因为我们跟他求和嘛，跟他和好之后呢，我们就不再是跟他敌对，而是跟他同国，我们就跟神的子民可以得着同样的应许。好，神的子民可以得着什么，我们也可以得着什么。那另外呢，还有碰到什么好处呢？就是如果攻打我们的神，会不会替我们起来征战？会哈。所以后来你看到当畸变人跟这些以色列人求和之后呢，其他国家的人看到很生气，就围，不是要跟以色列打仗，要打谁？要打畸变人啊，要好把你们全部杀光，先把你们杀死再说哈，我们先清理门户哈。可是这件事情他们就跟约书亚报告，约书亚就过来替他们征战哈。所以攻打他们的就是攻打神，神会起来替他们征战，替他们伸冤，就像扫罗杀了他们之后，神会替他们伸冤哈。那后来他们结果是伺候祭坛啊，原来在神的诸约还有应许之外的人，最后呢可以得与神亲近啊，能够很靠近神，能够侍奉神，哦，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我们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如果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再是看他们说，哎呀，他们是很诡诈的人啊，或者说以色列，哎呀，就是因为没有去求问神，他们是该死的哈。我们不是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看到神容许这个事情发生，神也让他们存活哈。其实我们看到神都是公义，如果我们了解整个历史哈，整个背景，我们就更能够更清楚哈，也能够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在这里面。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